们就今天会比较准时啊，我也不短了，就准时，因为我等一下要早点下去预备等一下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叫阿姆斯特丹嘛，就是阿姆斯特丹宣道会的聚会啊。OK， 所以大概十点吧啊，我就下线啊。好，我们就来看我们上一周的经文啊，七到八节啊。那我们一起念，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到了耶稣，他们以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啊。就上次我们说第五章他如果你快速的读，他有一个特点，他讲南国跟北国一起啊，他每次先责备北国，然后后面他就责备南国啊，像是不是北国比较坏啊，所以先骂他们，然后才骂南国啊。其实在这个就业的情况啊，就是当南北国分裂的时候 ，OK， 这个代表呢？代表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少数的南国啊，这个我们都知道。OK， 就说在啊，我不是在讲说两岸关系啊，就台湾代表中国啊，我没有这样讲。我你但有人讲我这样讲，我说当时呢很奇妙嘛，你说一个国家通常啊，就如果80%的。部分啊分出去，但是呢80%的是代表啊，这个少数的应该不是嘛，因为是分出去的嘛，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旧约的历史里头啊，就是上帝让我们看见呢，它恰好是相反。北国决定跟南国分开之后呢，其实北国基本上就看自己是以上帝的这个救恩天国就没有份了。关键是什么呢？因为南国比较伟大，也不是啊，因为没有特意，因为比来比去，犹大支派并不是整个以色列最优秀的啊，人也不是最多的，也不是最强盛的。你们也知道了，唯一的特点就是上帝的圣殿在南国啊，就是在耶路撒冷。有上帝指定的住处啊，就是圣殿。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应许，就上帝曾经跟大卫讲过的这个应许 ，OK， 所以南国就成为了一个我们说天国的代表，北国已经不是了 ，OK， 所以这个界限画出来了，就当然是越画越小啊、所以。当时上帝第一圈呢、把这个迦南地就是12个支派版图画出来，跟其他全世界分开，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就是你的后代啊，雅各的后代，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了啊，这三个列祖的名字啊，以撒、雅各三个人。到了后期呢，上帝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指明圣殿，所以那个版图缩小到只剩下南国。那慢慢呢，其实只缩小到只剩下耶路撒冷，其实到最后是很少的啊，很少数的。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呢，你就看当时北国跟南国，北国被灭，南国跟着后面也被灭，你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次序？不是说从南国开始嘛，反正还人少嘛，你就先毁掉一个小的国家啊，让那个比较多的人的国家可以悔改啊，什么这样比较合理嘛，对不对？你为什么把最主要的人呢，主要的以色列人都灭了，让这个剩下一点点的有什么意思啊？但可能对人的筹算来说，这个不合我们的这种计算嘛，但是在当中呢，并不是什么计算，因为北国已经不算是了， 那只剩南国，所以上帝灭北国主要是因为上帝要让南国看见他的审判。 OK， 就是北国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你说不要灭也可以啊，他早就灭了，因为他自己去拜偶像什么的，时间到了就没了。但上帝还是特别，上帝做这个事呢，是让南国人看见自己的兄弟，好像有割礼，有什么都跟他们一样，但既然会遇到一个他们不能想象的灾难，就是上帝既然让仇敌可以进来，而且没有保护他们，他们都相信曾经他们是过红海啊，就出埃及的人嘛，有那样大的神迹伴随的民族，哎，为什么呢？是不是忘了插电啊？为什么这个防疫系统不操作啊？是什么出了什么事啊？上帝说我不操作啊，不是你的防疫系统不操作，我交把你交出去，所以主要是为南国啊，这个是他后面的先知啊，你说耶利米、以赛亚他们会说的啊，就是加倍的责备南国的刚硬，因为他们看见北国消灭之后，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就是继续拜偶像，继续犯罪啊。OK， 好了，所以在这里呢，就何西亚第五章，它就有一个特点，如果你读完，它就是两边都讲啊，但是它每次两边讲呢，它都有这个次序，就先讲北国，连再用相应的话，有时可能用更重的话，就讲南国啊。这里也是其中一个例子了。就是我们上礼拜看的呢，就是前面那句话跟第六节就是在前一次的是连在一起，他就说他们是指以色列，就北国了，说他们行事诡诈，就是说他们狡猾，他们不忠了这个有点像是在他的那个何西亚的整个比喻的里面，就是婚姻的比喻，就是上帝是一个丈夫这个以色列是妻子但是这个妻子不忠她丈夫自己去找情人这就是这妻子变成淫妇而且跟别人生了孩子还要回来连我们可能听起来我们说的荒谬这种人我们就不理他就好，但上帝就说我还把这个淫妇娶回来。 OK，所以在这个比喻，就整个书卷一开头就有这个比喻他一直会在引用，所以这里的话说行事诡诈并非是指到他们彼此你骗我我骗你不是说他们日常生活的这种坏习惯，他是在说这个百姓不忠于他们的神。 OK， 就是好像不忠于他们的丈夫一个女人，所以这里说诡诈连还生了狮子就是那个怀孕生了孩子，但那孩子并不是丈夫的，所以这个孩子叫狮子，就是没有身份的，因为他的父亲不是我们说不是那个正当的父亲嘛，所以就没有身份。连他说的不是说他们百姓生活道德沦落就是婚姻不洁，不是就是在说他们在信仰上他们丢弃了真神耶和华，连他们就喜欢跟随了自己想象的一个上帝所谓的偶像就去跟随去敬拜连生狮子呢，就应该解释为他们的后代，就他们这样做连他们的后代就受他们的败坏所影响，所以就算是生在以色列，就是下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失去了能够承继永生土地的盼望，因为上帝看他们跟他们的下一代都是狮子，就是说他们没有权利留在家里，只有孩子有权利承继这个父亲的产业狮子就是这个父亲活着的时候给你吃给你住但是他死的时候你就完全是外人了所以这里其实是用这个比喻，就是说他们 因为 拜偶像，连他们的孩子也学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后代看不见有机会可以留在这个土地上啊，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他，因为他们下一代上帝就把他们带出去了，所以他们的后代是会在外邦生活的，外邦就没有了啊，教导啊也失去了那个正统的信仰啊，所以有时说犹太人啊很伟大啦，什么什么什么的，当然这个有一种民族性在里面啊，但是你要知道在开头的时候他们被带出去70年，他们都已经无踪无影了啊，就是剩下犹大家还可以啊，但是其他的都可能都忘了自己是谁啊，都跟当地人通婚，所以北国多数的都混，就是他们的血缘就跟其他人混了哈。连我们今天还很迷信啊，就是以色列国的，就咱这个是现在的这地球的那，我们还说啊，2000年后哇，犹太人是很忠于自己的信仰啊，很忠于自己的语言啊、文化啊，哇，讲的呢。70年都没了，你们2000年我们还信得不得了，还不是套上去的啊？其实很多的所谓回到以色列的所谓的犹太人，很多的血统都是不清不楚的。哎，说是啦，有锡安主义在当中啊，但是多数的人其实也就是跟阿拉伯人是一样的啊，就是他们可能血缘也有关系，吃喝说话语言生活习惯很像的，没有必要把他们割出来说，哎，这是神的儿女啊，这个不是。但这基督徒是一，我们说一厢情愿这样子做啊。OK， 我们都会觉得啊、哦，特别的，这不知道好像这个很特别的人啊什么。但实质上呢，并没有这么神秘啊。啊，但我讲的是公道话啊，我对他们没有批评啊，我只是说，有时基督徒很，我们说很，怎么讲？就是很片面啊，我们看东西就是很想往一个比较乐观的方式啊，就简化的方式去理解。但其实你看旧约，你就知道，那么就是靠近原始的，就是他们的民族性啊，这个信仰啊，那么原始的时候，被上帝赶出去70年，而且没有带到欧洲去，也没带到美国去啊，就是在旁边。他们已经就差不多忘得干干净净了。这个以色列被灭2000年，全世界跑啊，中国也有，哪里都有啊，我竟然血统纯正，文化纯正，啊，好了，你说神的保守，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所谓上帝保守他的子民的这个应许是指教会。这是2000年来教会啊，很奇妙的，在非洲，在亚洲，在中国，在韩国，在俄罗斯，在哪里，真属耶稣的教会讲的东西是一样的。真信主的人虽然语言不通，一见面心灵是相通的，这个才是圣经说神要保守他的子民，不是在指那个一个国家一个语言的人啊。好啊，好了，不多讲，这只是让你明白，但你可能还是会听见很多这一类的说法啊，但也没有必要去跟他们反对了啊，只是说心里要明白这些应许到了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基督就宣告啊，教会就是他的心腹，不再是那个土地上的，以色列是他的心腹。以前以色列被比喻成就是基督的心腹嘛，就是新娘啊。但你看看保罗写的以弗所书，很明确的说是教会了。OK， 所以这个关系应该实现的是在有各民族啊、各种语言的人组成的啊、的教会。好了，所以这个咒诅就说很快 这个北国的人就要带出去，甚至他们会忘，他们的后代会忘掉这个事情，因为太久了。OK， 上帝就说这个事情正在发生，所以这第八节就是一个宣战的一个口吻啊，他就说吹角，吹角不是过节，不是庆祝啊，吹角吹号，大声喊，你知道这是打仗啊。上帝就说你们预备好自己啊，这个征战临到了，就是敌人，上帝用的这个敌人靠近你们了啊，因为这些就是不敬虔的人啊，藐视上帝恩典的人啊，上帝审判的时候到，所以向他们宣战，就指出几个点啊，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基比亚、拉玛、博亚文啊，你可能不熟，因为我们对这些名字可能博亚文听过了，拉玛也听过啊，在这个弥迦书啊就是讲到这个库号啊，就是讲到这个怎么讲，就西利萨萨小孩他就说拉杰库号他的子孙那这些字还出现过啊，但你可能不懂他在哪里嘛他的那个地理位置，你查一下，他都是在便雅悯一带，就是南北国的中间便雅悯就挤在这两个的中间正好便雅悯也是这个以色列人当时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耶利哥城啊、埃城啊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的那个地方伯特利其实也在那个地方，耶路撒冷也是在便雅悯的边界，所以很奇怪，便雅悯虽然是最小的孩子就是雅各但是他土地也很小，也不大，但是很多我们知道重要的城市都在里面这里用正好就是这个地方的城市是有，因为它是平原所以很就像今天为什么人家说俄罗斯普丁要打乌克兰因为历史因素嘛就是以前拿破仑啊、希特勒要打俄罗斯都是走这条路的嘛，这条路进去，因为俄罗斯这条路是最容易进去的，上面很难走有山有阻挡，下面也很难走，所以乌克兰这块路是很容易，就是不是很容易啦，就是军队是移得进去也靠近莫斯科跟圣彼得堡，所以哇很紧张。 OK， 哇，这是我们说都是那些分析家喝咖啡在那边想的。那当时呢，以色列人会放很多军队跟堡垒在这个地方，是因为便雅悯跟约旦河的对岸是平原，很容易进来的，也没办法把那个河堵着说不准过来没有，所以只能够在河的对岸就开始就是放很多这种我们说防御的东西了。 OK， 所以他说宣战而且是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个敌人呢要从那个大家都知道常常有危险的地方进来，而且他说在后头，是便雅悯后头，也应该是说北国要被灭，南国也不会轻省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说你的敌人也来了，在你的后面所以南北国都被算在里面了好吗？好，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它就延伸了就是第九节你读这个经文，他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他先讲以法莲，等一下你看下一节他就讲犹大好，我们先看以法莲，以法莲是北国就是北国的代表支派一个大的支派，他说在刑罚日子，就很明显就是说上帝要借着敌人因为不保护他们让敌人的手、敌人的军队来攻打他们惩罚他们。他说这一次呢你们不需要期盼有神迹从天上来拯救你们， 就算你们求也没用，因为结局是以法莲要变成荒场，就是要被化为乌有了。 OK，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被这些经文就是警惕啊，就是今天其实上帝的愤怒啊，就是所谓愤怒就是上帝的提醒啊，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责备提醒呢，其实是明显的啊，就是就是我们每天有时因为一些事情我们不平安啊，我们有时甚至会遇到一些比较我们说比较可以承受的困难。 OK， 那总之都是都是会带来心里面的一种不安啊。 OK， 那其实这一个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心理作用，不是什么东西。OK，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呢，这个是心理学跟你说的啊。但是圣经解释了我们基督徒的不平安，因为你的平安是圣灵的平安，你的不平安也是圣灵给你的不平安，因为只有一个原因呢，是吧？我们说哦，弟兄姐妹啊，这个主里平安啊，其实我们在这样子问候大家的时候呢，其实是在说愿在你心里的那位上帝平安，不是我在问候他，我说他给你那个平安，而不是我给你平安。虽然平安是我的口跟你说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平安就是送给你当礼物。你之所以可以跟我一起说平安，是因为你也在告诉我说，是的，我的心灵里面有平安。但为什么你会有平安？因为我顺服上帝，因为我得上帝的赦免。所以我每次这样子问啊，说啊，你们好平安，大家主里平安。其实我们应该的，大家没有想啊，但是你如果明白的话，是在提醒大家，你认罪了没有？对吧？你以身和好了吗？你预备好到天国吗？这就是问啊。连你回的时候也是，你说我预备好了，我有平安，我预备自己到天国。但我们不会讲那么长的句子了啊，但主要你是在指这一种平安，而不是啊没感冒，没这礼拜啊没有 COVID 啊，没有啊没感染啊，平安平安，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指这个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里头又感受到不平安，其实是因为上帝在我们里头，保罗的话啊，他就说圣灵的担忧啊，就是不平安的意思啊。 OK， 所以圣灵的担忧就成为了你的担忧啊，你的忧愁。其实这一些都一再的提醒我们要悔改，这算是一个温柔的提醒了。但如果我们一直不愿意啊，你觉得哎，这个没什么啊，不平安不是去吃一下药啊，或是去干别的啊，去可能去看一下电影啦、啊、什么，就好像好很多了。OK， 如果你一再这样呢，你就会听见惩罚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啊。因为其实那一种的责备，不平安的责备，只是一个温柔的提醒。但温柔提醒的目的呢，不是让我们能够习惯，因为温柔的提醒其实是在警告我们啊，如果我们一再的刚硬拒绝之中呢，这个上帝的愤怒就会临到他的儿女啊。当然基督徒我们相信在怎么大的灾难，我们相信是一个管教吧，意思说就算上帝就是毁坏我们的性命啊，当然你是神的儿女啊，你的灵魂还是会蒙保守，会得救了啊。我想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避忌啊，不敢讲的课题啊。就是说你在圣经里面就是说死亡的事情，就是我也不说每个人都是好像大卫这样啊， 啊，然然才死去了。那你看呢，主耶稣啊，或者耶稣的门徒啦、啊，还有很多旧约的先知啊，他们都遭受苦难了，神救他们，连到了最后一次，上帝没有救他们，没有救他们，他们面对身体的死亡嘛，就是被杀被害啊、嗯。好了，如果我们怕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盼望。因为这些人，你说使徒嘛，就是最亲近主耶稣的人呢、啊，最明白，而且是写圣经的人。那一个被砍头，一个被什么，一个被什么，但我不想讲这些苦行的东西啊。但是你就看见，就是哦，原来如果真的是上帝要用苦难啊，最后当然我们相信这些先知不是做坏事了啊，但是上帝还是可以用苦难在他们身上彰显自己的荣耀啊，最终啊是也坚固他们信心，也给教会立下一个信心的榜样啊。对他们来说呢，这个灵魂的保守啊，最终是成全了、啊、就是苦难毁坏身体，这灵魂还是到主耶稣那里等候复活。那我们今天也应该，当然没有说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这个遭遇了、啊、但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嘛，我们相信说好了啊，上帝管教我们啊，如果上帝管教我们呢啊，可能因为我们可能谦卑一点啊，就悔改了，对，他就拿走了。也有可能呢，上帝管教我们，我们不谦卑，我们一直做不想改，最后这管教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大到呢最后他让我们在痛苦的当中最后懊悔了啊，但是这个管教就最后结束我们的生命。好了，如果是这样的悲惨，你会灭亡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信念，知道说就算我肉体真的有一天呢因为我的罪而毁坏，我仍然因为内心里头啊被赦免了，悔改了我能够蒙恩啊。那这就是选民的观念，就是选民不一定是说你就在地上啊白吃白住啊永远快乐，选民是你能够进入那个天国，你有这个资格，可以吗？他担保的不是这一地上的。你说我是选民，所以我要住在耶路撒冷，我是选民啊，我就应该得到最好的待遇，这不是选民的观念。选民指的是那个另外一个国度的资格，所以在这一个国度，就是现在今天地上的时候，你的生活条件其实不一定会比别人更好，你的待遇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好，因为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应许啊，就上帝没骗我们啊，我们得到那个应许呢，从来不是地上的啊这种啊 member， 我们不是参加了一个俱乐部，我们做了这个会员，不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你的福分是记在那个地方，那天国以后是在地上啊，也不是说我们都在云上面走啊，就是我们是属于那个国度的。好吗？所以这里呢，以色列当然很多的，就是机会哈、啊，就先知讲，他们也不愿意回转，最后啊，就上帝就用苦难了、啊，最终啊，就是毁灭啊，来刑罚他们。OK， 因为他们坚持到底啊，所以我们看见了，原来是会这样子发生的啊，就是啊，拖延并不能改变上帝的，就是要我们悔改的这个心意啊！上帝不像地上的父母啊，有时你要求孩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最后他不做，你也就算了，你就妥协了啊，随便你了，不做就算了，是吧？啊，免得吵架啊，就不做了。上帝不会的，上帝在这些事情上，你会很奇妙，上帝是爱，上帝有忍耐。他会给你时间，但是他那个要求啊是不会变的，他从来不会降一点点说好了，因为你那么顽固，我就要求你少一点，不会的。所以他会给你时间啊，就是宽容啊， 延长，这个有啊，这个例子在圣经很多，但你最终会发现那个要求还是一样，没有改变啊。为什么上帝那么顽固啊？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改变一下他自己吗？不是他顽固啊，是他的要求呢，是我们承受完美国度的这个资格。如果他把要求降下了，你的赏赐就不是赏赐了。所以他很想我们蒙恩的人，他愿意啊，他很想啊，他愿意我们蒙恩得救，进到他的国度，与他分享永恒的福分。他不愿意我们偷工减料，因为偷工减料我们进不去，偷工减料我们进去的是假的，一个假的世界。他愿意到一个程度，圣经说他自己来帮我做，那就是基督嘛，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你看，他上帝愿意你跟我得救到这个地步呢，你一直做不到，他说你做不到，好了，我来做，连我做了给你，所以这叫福音了。所以基督就做了我们一切不能做的，就用三年半在地上传福音，当然总共是33年了啊，没有很长啊，等下做完了，这个福音成为给全世界的，就是白白的恩典。你今天大家还把就是相信福音看为是一个难题啊？什么难题？就是白白的恩典是给每一个民族的，但是主要的人还是拒绝的。所以你说还有什么好说呢？上帝都迁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改，不是因为他很顽固，他是为了保存我们的应许不变，连他自己来做，而且做完全部了，现在说放在桌面上，有信心的就来拿，白白给你。全地球里头呢，多数的人还是不要拿，对吗？你说有基督教全世界最多人啊，你还是信这个啊？你就看看教会就懂啊。OK， 人数多的教会里面呢，真的爱神、真的是想进天国的人还是少的，哎，就不用再比什么了啊。真信徒永远是那些很珍贵的啊，他们真的是有信心，所以能够信神，其实并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啊，就是你是上帝有恩典领到的人啊，但是你去领受这个白白恩典根本没有功劳啊，因为耶稣做完了，就基于我们的上帝这么喜欢，但他是神啊，当然很亲切的感觉啦，就是他真的那么要你这个得到这个东西，好像我很想你要得到我的礼物啊，我很想送你一样东西，你一直说啊不得空哦，下礼拜来拿可以吗？你下礼拜等你，你说哦再一个礼拜可以吗？我后来我受不了，我很想你拿这个，那我怎么样？最简单，我送到你家嘛，是吧？你还不开门，我按门铃，我把那盒子拆了，把那东西拿在手上，就放在你眼前，你最后呢，你的手还是不伸出来，啊，放旁边，放着啊，我忙呢，我现在忙着。你看上帝这样对我们，他不是工人啊，他不是仆人，他是全地的神。他要我们到他的身边，到这个地步，甚至他把救恩都做完了哈，放到。但是你惊讶吗？全地球多数的人是不要的，对吧？多数人还是说啊，我们还是自己有方法啊，这个上帝不错了啊，但是我还是，其实大家都失败了无数次啦。但我也不能说什么，这就是罪了啊！你说我靠自己啦啊！我们不谢谢神你的好意啊！天国我自己来，我自己盖一个在地上。2000年历史啊，我们只有越来越乱了，我们哪里有什么天国在地上？可以自己看了，我也不用多说了啊！每天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都是人在做，不是猴子做的。每天的灾难不是动物搞出来的。你看连疫情人家都说是人为的嘛，对吧？但是人传的啦，但最少这个肯定是对了啊。 为什么这个细菌跑来跑去，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乖乖都锁在家里一个月啊，那早的这个细菌早就没生存机会了，是人到处传的嘛，因为坐不定嘛，大家跑啊。再凶的菌，如果全世界同意不要中国锁美国开，美国锁中国开，不要这样啊，就全部人都锁起来，乖乖待两个礼拜不就好了吗？就不可能，因为拖了两三年就是因为大家坐不定了，所以是人的问题。你说很奇怪的嘛，对不对？人为什么这么顽固？对，这就是罪。 OK，所以再说回来啊，以色列上帝这么在意的，因为他一早就拣选他们，那么明显给他们恩惠记号什么都做了，连到就是到结尾他们都不肯回转了，连最终是被消灭了。 OK，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太自信啊，觉得好像我们人可以慢慢来啊，我们总是会做得对。什么人的罪一直让我们拒绝，如果不是拒绝呢就是拖延。那我知道多数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接受了，对不对？因为你们听了福音，你们有感动，你们接受。但是我想问你，看到教会多数的人是拖延的，对不对？一个礼拜不读圣经啊，一个礼拜有时间再读一点啊，忙的不就玩的时候也不读了，也不管了啊，祷告啊，爱做不做。其实你说他不信，他说我信了，也的确。但是通常是这个问题，就是信了，但是拖慢，因为藐视上帝恩典的宝贵，也藐视那个时机啊。但这些都会拿掉的，因为它是一个期限啊。这期限在神的手里，就是他不会永远等候人的。好像洪水来到那一天呢，门就关上了。他前面的时候那门永远是开的啊，但是你可能看惯了，你觉得方舟是没门的，有门的。OK， 你以为教会是没有门的，教会有门的。啊，你说周间就关起来，我讲的不是在地上，我说有一天恩典停了。你就算行李箱全部搬好了哈，你走到那个挪亚的方舟，你说开门，挪亚说开了，关了就不能再开了。如果行李弄好了，出类啊，所以要警戒啊，因为以色列还有犹大国的灭绝是一个很大的一种震撼啊。我们在新约也应该常常反省啊，我们不可以犯他们同样的罪。所以他说我在以色列支派中要只是讲的是他说我讲这个话不是只是吓你们。 OK， 这当然这个翻译很奇怪啊，你可能读起来有点不顺，但其他的句子就是说以法莲要被毁灭，连他说你们听这个是必成的事。你说为什么还要强调？因为以法莲要被毁灭讲很久了嘛，一开始就讲了，但没有发生嘛。大家都以为哎呀，上帝您老人家总是想吓我们啊，都不发生的，每次有什么事哭一哭啊，你就帮帮我了就没事了啊，就这样过日子吧。您现在先就说哎，大家听清楚啊，没了，到此为止了，这个是必成的事了，不能改了。意思说门关上了，有恩典的人就蒙恩，没恩典的人也不能够再寻求了。所以这个何西亚可以说是在北国的话，他的一个宣告是一个定局。虽然在他前面也有很多伟大的先知啊，以利亚、以撒，他们也讲过这样的话，但是其实他们那个时候还有悔改的机会，因为百姓还是有一些人啊，因为顺服啦，连外邦人啊，因为愿意谦卑来到北国，来到这个以利沙、以利亚那里啊，他们都当然是少数啊， 都有蒙恩的机会。但到了何西亚呢，整卷书就是讲一件事，就是 That's it, no more, 没了，很忧伤嘛，对不对？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你收到公司给你的那个粉红色的信封啊， You are fired, 就是你下礼拜不用来了，这是你的赔偿金。That's it, 你说终于等到了，终于了。南国也有的，南国是慢一点，是在以赛亚的年代，一个最最风光的年代，以赛亚就宣告说，上帝讲没了，给你们送一个 pink slip 啊，就是粉红色的那个信封。审判的事来了啊，所以这应该给我们警惕啊，就是不要老说我还有机会哈。这个觉知祷告我懂啊，认知祷告我也会，现在你会做的为什么不现在？现在做，现在回应上帝，现在得生命，现在寻求恩典，因为有一天它会过期的，那时你再吃这个药没用了，不奏效了，恩典收回了，好吗？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北国有这种过程哦，南国真的是很不应该啊！南国的人也亲眼看见嘛，而且这些话也是跟南国人讲，所以他们应该很警惕说，哇，原来不是开玩笑的，是吧？那边骂骂一下，我们也骂骂一下，我们啊，连骂完了，真的发生，哎，我们不玩了，我们要认真了，没有，啊，没有，啊，还是拖啊。好了，我们看下一节了。第十节他说，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那，这是犹大了啊。上一节是以法莲，那是北国嘛，那这里讲南国，所以犹大不可能听不见啊。那他说，我也要刑罚南国的人，犹大。那这里特别是讲首领，来不是说只有首领是坏人啊，百姓都是无辜的哦，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如果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领袖了啊。其实 anyway 啊，其实没有了啊。通常呢是啊，百姓可能啊有很多生活的事情啊，很多啊顾忌的东西啊，不一定是领袖顾忌的东西。 OK， 但是领袖被设立起来啊，他是要向上帝负责公义，向上帝负责就是在社会当中啊行公义怜悯的事情啊，这种责任。所以对犹大的领袖上帝追讨就好像孩子不乖啊，最后啊就是会责问父母嘛，对，有人说哦不关我事啊，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嘛，他自己做事的，他独立的啊，你没有办法这样啊，就是无论孩子多大啊，可能过了这个就是独立的年龄啊，25岁26岁，是人家可能呢不会再去找警察，也不会来找爸妈来骂啊，来，但其实在某种情况下父母还是会觉得难堪，因为毕竟他是你养的嘛，他反映了你嘛，你不能够说不关我事，你讲不关你的事，你更丢脸。人家说什么？你生了一个完全不跟你一样的，那个还能够叫孩子吗？你还能叫自己是爸？对，然后跟你一样，这样你也是这样的人吗？你真的不能回答啊！你讲是也不行，讲不是也不行。所以这以色列人呢，他这些长官就是我们说当时的就是君王啊。这个祭司啊，这些上帝设立啊，让百姓可以遵守神的要求的人呢，他们没有办法推卸责任，因为上帝设立他们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持守百姓在上帝面前一种合法的敬拜。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国家的领袖不做这个事的啊，他们只是管经济啊，管政治，管这个国界啊，这个管军事打仗啊，什么什么 OK， 宗教是他们最不想管的事了啊，他们认为这个根本就是 真教分离哈，你们呢爱怎么信是你们的事情哈。OK， 这已经不同了啊，当然不同不表示好啊，啊，这是推卸责任的做法。就好多父母说，哦，有东西18岁以下不可以做，18岁以上就可以做了，对吧？这成人跟非成人的这种界限，可能我们大家都接受了这种观念，是吧？不可能啊，怎么样？18岁的那个最后，就是17岁的最后一天，一跳到18岁，你的孩子突然间长多两根头发还是什么？是这样子吗？为什么会是那一天是关键期啊？人的成长不是渐就是持续就是渐进了吗？为什么有一个界限？18就是17岁的最后一天不可以抽烟，但是呢，一到18岁过了晚上马上可以抽烟，怎么？你的肺长强了吗？还是怎么样？有什么荒谬的？这是人推卸责任的做法来的。对，所以当很多的政府啊，他们说啊，这不是我的事啦，这不是我管的啦。很多父母说啊，这不是我的事情啦，我没有办法做。其实他们都忘记了，你怎么推卸？有一天来到天上，你会很惊讶，上帝一样跟你算的。你们能够想象，有一天上帝跟史大林说啊，为什么我的教会啊，那时啊的人没有好好敬拜？连史大林可能说，过什么事啊，我是冷战时期的，我是跟西方对抗。他说 No， 我设立领袖是让我的子民敬拜我。你会发现多数的我们说伟大的，你说毛主席啊，习近平，是他们很尽力的去维护中国。 OK 啊，特朗普啊，什么拜登，你知道吗？读圣经，他到天上，上帝不会问他说，哎，为什么乌克兰会打仗，不会问他这个的，因为他说这是我做的。但是上帝一定会问拜登说，哎，为什么美国那么多同性恋啊，哎，你怎么做总统，哎，我设立你做领袖嘛，我要你管辖，就是持守一个合法的敬拜。你看到多数的人是不做的嘛，对不对？所以投票继续投了啊，你们继续投没问题啊，有感动就投。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到最终呢，都一定会被审判一个是没有人做的东西。所以大家都上了一个当，就是他们以为他们做领袖就是做百姓的仆人。但上帝设立领袖没有让你做仆人，要你做领袖，要你做一些的决定是百姓不喜欢的，因为就是要他们在上帝的敬拜上合乎上帝的心意，把当归的归还给上帝啊。如果你觉得已经不合乎社会了，这样你就不要去做了，因为只要你一做了领袖，这个事情就临到你的身上，阿明，这个要求了啊。包括父母一样啊，大家有的人生孩子好像放羊一样啊，就一下蹦一个出来，一个蹦一个出来，觉得哇，子孙满堂，我不管你生多少个啊，你有没有尽这个责任啊，把正确的信仰给他。因为你就算不管，天上会管你的，天上会跟你问的，因为这就是古代上帝设立父母的要求，从来没改变过啊，是吧？啊，没事的，你看他好好的啊，做了啊，做了大医生，做了哇，很本事啊，孩子很聪明啊。你上帝说这是我做的，跟你无关，我叫你做的你做了吗？啊，你叫我做的是什么？信仰。你孩子有没有成绩？信仰啊。所以当时连以色列都逃不掉这个事啊，上帝审判的时候没有讲别的，他就说我要审判那些首领，因为我的百姓不像样啊，是首领的问题。好了，所以这里的比喻啊，移动地界，我们上次在就是迦南讲这个啊，西班牙也听过这个用词啊，移动地界。那边是说啊，这个摩亚亚门呢，他们想要得应许之地嘛，那就是他们占领这个以色列的边界， 这所谓移动地界了啊，就想改变天国的意思，改变救恩的内容啊，改变上帝的应许，哎，这是冒犯上帝的事。哎，这里移动地界是指什么呢？啊，这个比喻呢，应该被解释，这个地界不是指地啊，就不是指迦南地的那个地界，这地界应该就是上帝划给他们的一个范围，这里面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要求。上帝纯正的敬拜，因为这个地界这个分界线上帝画出来的是跟全世界不一样的，就是全地的人都在拜偶像，上帝在这个圈里面画啊，就是这个地方画一个圈，他说这个里面有纯正的敬拜，你们要守。你现在呢，这些领袖移动的这个地界，意思说他们妥协了信仰，对，他们开始受北国人的影响，所以他们的信仰呢，就纯正的敬拜开始变质了。所以上帝说，这叫移动我划给你的地界，你没有留在我划给你的地方，你开始让百姓上到伯特利去，因为方便了啊，他们自己也喜欢去那边，但搞外交了啊，就是去了。所以上帝就说，你是我的产业，南国已经剩下最小的了，剩下最后一圈，那说这个是有纯真信仰的地方，你们现在连这一块都改了，让这个纯真信仰越来越没有了，越来越少。上帝说我要追讨，本来这是恩典，但是忘恩的人，亵渎恩典的人，没有办法陶醉的。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就是南国为什么会被列在何西亚书啊，他的责备啊，是因为他们在许多的事情上，虽然他们没有完全像北国那么堕落啊，他们的圣殿还是合法的，但是在这个敬拜的这种要求啊，他们已经妥协了，他们让百姓有比较多的选择，或是百姓也要求自己有比较多的选择，所以你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会说到，耶利米说你们丈夫是去圣殿了，但妻子在家里面呢，在屋顶上拜拜了，拜什么？拜天后。天后哪里来的？哦，我们中国人也有天后。哎，你的天后跟他天后不一样啊，这个天后呢就是迷信的东西。 OK， 所以可能是丈夫去礼拜堂啊，去敬拜神，妻子在家数钞票，这就是拜天后。妻子在家我也不懂做什么，可能数钞票是一个，比较少节约数钞票，不知道，还是说在家就是专注啊，就是做别的事情，这都是当时犹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北国的影响，所以变成了他们好像妥协了，有秋坛，就是有另外一种的敬拜在其他的地方。就以色列这个北国的这种习惯没有完全搬下来，所以没有人敢在南国建另外一个圣殿，所以旧的圣殿保留了，那是秋坛，就是人敬拜神的方式，人敬拜神的地方就个别在这个高山的上面，在树林的当中就被竖起来了，可以吗？那可能你第一次听的弟兄姐妹会觉得，为什么在不同地方敬拜神不是很好吗？在旧约是不行的。OK， 旧约敬拜只在耶路撒冷是指定的，因为这是表征了救恩是单单出于神。因为圣灵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没有用这个方式普遍就是让人就是与教会同在了让人可以安心于城市，在各个地方能够向神来这种敬拜献祭都必须到圣殿里去，按同一个方式表示人对神的一个仰望但到了新约圣灵降临之后，今天我们奉主的名，我们继续可以在家里敬拜，我们也可以去别的教会敬拜，这个已经不是非法，但是在当时是不行了。所以建秋坛呢不是在指家庭敬拜什么它是在说 人有一种按自己习惯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但这个坏习惯是学回来的，所以上帝责备领袖允许的，因为领袖应该禁止嘛。听说张先生去教堂张太太在家里拜拜，领袖要去管？哦，没有，领袖不管，领袖只管他有没有上税。哎，这个不是领袖啊，这里领袖应该去管，应该祭司应该去责备，是吧？要他们悔改，他没有嘛，所以这个地界变形了，变样了。对神的敬虔，对信仰的事情，对属灵的事情都变样了，所以上帝不许愿，可以吗？啊，所以我其实是想让大家知道，今天我们有自由啊，我们可以在网上敬拜，去现场敬拜，或是你去旅行，你可以去别的教会敬拜，是这个不违背圣经，因为是基于哈圣灵普遍与教会同在，没错 ，OK。但是呢，我今天不是讲地点了，我讲你的心态。你可以用假神的心态来拜真神的嘛？对，就是你心里面三心两意啊，不专注啊，藐视神的心啊，但是继续跟着程序跑。但是这一种的敬拜呢，其实也是移动界限的，移动地界的做法来的，因为你让上帝就是变成了一个不像上帝的上帝。结果呢，他说我要把怒气倾倒在他们身上，就好像倒水一样啊。但这是一个形象啊，不是说水就是神的怒气啊，他是在说他很明显好像一个人，你说啊，这个水浇在你身上，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得到。他说我的怒气就让你们很能够感受得到啊，而且是明显的啊，就是可以体会的东西 ，OK。所以南国也没有我们说因为看见北国的报应而悔改而谦卑，最后这些就是我们说议员啊，就是先知所说的这刑罚的议员，最终也是悲惨的临到了南国。看圣经的后面啊，耶利米书你就看到耶利米为百姓的哀哭。不是因为耶利米很爱哭啊，他是整天哭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的确是很悲惨。但是百姓不会哭啊，哭不出来，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他们不会为他们的罪哀痛。但是上帝就用了一个代表，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他在这个事情上为百姓哀哭呢，他预表了主耶稣啊。其实真正哭的是我们的所谓哭啊，打引号，忧伤了。是上帝啊，耶利米哀哭没有什么价值的，你们知道吗？就好像今天有人看着报纸，哦，看到乌克兰被打，很忧伤，在那边大哭一场。你说好吧，哭完了呢，喝咖啡吧啊，就好了。因为不能改变什么嘛，你是一个人嘛。耶利米哀哭能够改变什么吗？不能改，他是一个人。但是如果耶利米的哀哭是一个预表，预表有一位，就是耶利米是先知啊，他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原来是那么有情感的。他今天在天上，他看着我们，他应该更忧伤的，因为呢，我们蒙了那么大恩典，其实我们比南国人更早，对吧？你看我们一般的基督徒的这种行为啊，哦，所谓行为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这种体贴啊。就是我们选择自己的事的那种次数，我们做喜欢自己要做的事，而忽略上帝极大恩典的这种习惯，不亚于，真的不亚于南国的人。难道这位耶利米不哀哭吗？他哭更惨啊，因为他知道没有了，南国的人还在等一个弥赛亚。我们是在等审判了，我们在等主耶稣回来是审判，但我们好像还有很多步骤可以做的那种样子，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明白啊，最少看这些旧约的经文呢，不会让我们太轻松，但是其实也有一份的安慰，因为每一次讲就让你想到说，原来上帝 他是在意的，如果他不在意他也不需要说，就让我们灭亡，世界就结束了。但是他讲那么多话，就是因为他要我们在期限临到之前能够谦卑，能够悔改，而且他用各种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情绪啊，就是上帝当然他跟我们不一样，他的情绪不同啊，但是他是有情感的神，他会有喜乐的，他也会有愤怒，他也会有忧伤，他也会怜悯啊。所以应该从旧约里头我们可以更，我们说更加的体贴啊，这些经文呢、啊、更加体贴上帝愿意教会悔改蒙恩的这种心意啊，好吗？好，好，我时间到了，可能人家都写来催我了。OK， 好，来我看一下，我还有啊，这个我下次讲吧啊。OK， 我就停在这里了哈。OK，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虽然我们看的不多啊，但是我们却看到啊这个啊以色列国啊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啊，南国跟北国他们最终啊的一个结局啊，并不是上帝你忘恩啊，你忘记了你的恩约啊，也不是因为上帝你不信实啊，而是因为人一再的这个拒绝来向你来悔改啊，一再的拒绝来敬拜你啊。主，你让我们回想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的时代我们仍然也是有这样的责任啊，你拯救我们也是要我们来敬拜你，你拯救我们也是因为你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主啊，你就让我们不藐视也不轻看这个你所给我们的福分跟职责让我们更加常愿意来回应你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的感动，你透过不平安的一种感受来提醒我们你对我们的怒气就让我们不再去拒绝或是拖延而是能够尽快的来回转也早早的蒙恩也乐意的藏在你的旨意当中以你为我们最大的福乐预备我们今天下午能够来敬拜你预备我们的心怀意念预备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把最好的来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
阿们
阿们好谢谢啊我们下午见 OK 好好再见
谢谢
啊 OK 拜拜嗯